弟兄姐妹早安，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在现实人生当中，有所谓做主的门徒，也所谓有一些是糊里糊涂。到底门徒还是糊涂？那怎么个分辨呢？我们就看到说，属神的人，基督徒，虽然说都是属基督，有信仰耶稣基督，所以叫做基督徒。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里头，基督徒有一些是很敬畏神，倚靠神，跟随神，哦，但是基督徒也有一些是哦，因为我的祖先是是基督教的，所以我就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什么信仰，我叫做基督徒。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可能他们也不一定去教会，或许说在早期的一些传统的背景里头就，每逢复活节啊、圣诞节啊，就是这种节期。可是那个节期又跟神的节期又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所谓的基督徒，那基本上跟神就没有很真实或者很真正的那种建立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充其量说到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要做主的门徒，哦，可是也有一些只是糊里糊涂，对神好像有关系，但是却不认识。那今天当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的时候，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原本以色列就是一个国，以色列原本就是只有一位神。可是当下，我们就看见，当这个亚沙龙起来造反的时候，就好像就夺取了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国权，这个王位，而大卫本来就是属于以色列的王，却因为不要跟儿子。有这种的正面的交锋，所以他选择逃离，所以就变成了好像有以色列好像有大卫的一个的国，还有亚沙龙的一个国，那这两个国就形成了两军要来对战。当这两军对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好，我们就来看今天在撒母耳记下第18章，首先我们看从1到5节，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见这一场战，哦，就是大卫要跟他所爱的儿子来打战吗？我说这是非常不得已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来看，从18章第1到第2节，从1到5节了这一段的里面，首先我们看头两节，就是大卫好像是要率兵出征呢。为什么大卫要率兵出征呢？因为这个地方，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成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人手下。那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征。”那这个是逼无奈，大卫为什么要？一起去作战呢？因为这个是大卫过去都一向是领军出战哦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如今他逃难，还有很多人跟随他。虽然没有记载说到底有多少人跟随他，从他可以划分千夫长、百夫长哦，可见当中有可以带领千人的，有带领百人的，所以你就会知道，其实他的军力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实力。可是当下他在这种落难的情况底下，他就不像当年一先前已经打过很多战之后哦，他可以在他的王宫里，然后就派他的手下出去。如今他逃难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愿意跟他一起逃难，所以当这么多人愿意跟你一起逃难的时候，你大概就不能够说，哎，我在这里翘脚啊，派你们出去，派你们出去，就不是嘛。所以从一个角度，他需要去来。带军作战，当然他带军作战也有另外一个里面的考量嘛，因为要打仗的对象是他的儿子。所以刚才从几位分享的当中，就会感受到这种一个为父的心的那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当他要去作战的时候，恐怕大卫要亲自率兵作战，他也是有一个用意，因为要打的是他的儿子。那我们如果明白，整个经文你看下来的时候，大卫的那种的心情，就是如果知道有一方会死，大卫是那一种，我宁可为你死，过于我要你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大卫要亲自率兵作战。可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意思说什么呢？当大卫真的率兵作战的时候，你知道战场上有一句话，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意思说如果不是你死就是我要死啊。那意思说如果我不是打赢你，我就是要输给你。输给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这些的跟随者随时就是准备被杀、被抢、被掳掠，或者说就是总之要面对很大的灭亡跟羞辱。那所以意思说，从大卫率军的角度，我不可能让我的军队去送死，可是如果不要我的军队送死，我就是要对方死。其实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是一场很矛盾的一场的战役啊，就是说打赢也不是，打输也不是。那所以其实当下大卫是处在一个知道耶沙龙已经是开战了，所以当下他是不能够不应战。可是当你要应战的时候，其实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大卫只好就组织他的军队起来，意思说从至少我是要先防备跟保护吧。那至于说怎么打，其实也真的只有走了一步以后再看。那我说这两军为什么今天我会把它思想说有神跟无神的军队，那对大卫来说他有神，对以色列的军亚沙龙来说没神，那这一点是蛮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他亚沙龙的篡位、亚沙龙的奸情跟亚沙龙的这种的招兵买马、密谋造反的这种种的行为，其实完全都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或者说在心里，因为他整个思想啊、价值观啊完全没神。但是大卫我们怎么说有神呢？因为这个经文你不能够单单看这一章嘛，你要看他的上文，你要看整个事件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当大卫先前虽然他犯罪，可是当他在神面前被先知提醒、被圣灵光照，他悔改回转的时候，当下当他逃难的时候，遇到那个示每的讽刺啊，遇到人家的羞辱啊，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大卫心中怎么想？或许是神透过他来管教我，或者是神透过他来做，所以他整个行为已经在表达，他一直在忏悔当中，他一直是在，我知道神在我的周围，我知道神在看，我知道神在做事。所以对大卫来说，他整个的队伍，他所表达的，他都是属于在一个已经重新又回到神的面前，或者说大卫本来都一直有神，可是在得意的时候，或者说在安逸的里面的时候啊，他却忽略了可是如今面对苦难跟管教的时候，他会再一次的想到神。所以有神作为依靠，这是大卫的一个的处境。所以当有神作为依靠的时候，眼前这个矛盾怎么办呢？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矛盾，左右为难，我做吗也不对，我不做吗也不可以，那怎么办才好呢？当一个人有神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要做很困难，我不做也很困难，但我在一个困境的当中，当局势来到的时候，我不得不行动。那可是当你有神的时候，当你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会出手。因为第二节是大卫率兵出征，可是第三、第四节我们就看见神怎么出手呢？就是军兵拦阻大卫。所以我们看看第三、第四节当中所说的不是他那个元帅约押，这些已经约押很明白大卫的心的，可是当下这里所说的军兵就是可以是当中的其中一个兵，一个跟随者，一个将领一个头目就可以说，他就怎么对大卫说，他说你不可出战，如果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那当下他的部下这么一讲的时候， 其实这一句话很重要。第一，就解了大卫的这个马上会面对的一个矛盾。我去战，我怎么战呢？我真的要杀敌吗？或者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来敌人你杀我吗？好像这样子都非常的一个的困难。所以当下他的兵讲出了这一番话，意思说，当他讲一句话，大卫一听到第四节就说，就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门的旁边，军兵和或百或千挨次出去了。你看，当这个部下这么一讲的时候，大卫所回应的话，你们认为怎么好，我就怎样行。从这句话，你可以感受到大卫里面的一种的无奈，跟一种的逝去的主意。我出吗也不是，不出吗也不是。当下当这个部下这么一讲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啊，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你看，这应该不是一个要率兵出征的一个王哦的一种的态度，或者说一种的思维。因为你会知道他当下处在一种所谓很 loss， 好像很失落，有一种很难拿捏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所以当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啊，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好，不像是王的作风，而是一个部下啊，好啊，你叫我这样好我就这样，你叫我坐在这里好就坐在这里啊，你叫我走我就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心态。你看出大卫的当时的一个的心情。可是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不只是解围，就是我们说因为有神嘛，所以神总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你意想不到，哪怕就透过你的一个部下，透过你身旁的一个人一句话，就替你解围，就给了你一个出路。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当下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他会交代他的部下，就是要怎么样子恩待亚沙龙的这一件事。那在这件事情里面， OK， 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大卫的那种的为父的那个心情哦。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特别是我们看在第五节嘛哦，因为第五节那边王就嘱咐约押亚比塞，因为跟以太这分三大队了，然后就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哦，大家都听到大卫，其实大家都明白大卫。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发现大卫的矛盾，他把这个矛盾丢了给他的这些将领。对这些将领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为难来的，意思说好，你现在去打仗，因为对方是千军万马的哦，要来攻打你。然后当对方要来攻打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对方那个刀砍过来的是约押，那你怎么办呢？你只可以挡他，你不可以砍他。意思就是说你要为我恩待宽待善待我的儿子亚沙龙。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很显然这些的将领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大家好像有一种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大卫的心情，但是又能够怎么样做呢？我也只能够说，当下他们的心情应该是看着办了，我们就看着办。因为怎么样呢？就是要见机行事咯，因为不知道到底情形会是怎么样，会不会真的遇见亚沙龙呢？也不一定吗？因为可能亚沙龙是在背后操作的嘛，然后会不会是真的遇到亚沙龙一刀砍过来呢？如果这一刀砍过来，他们一定至少会挡嘛，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呢？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考虑的，只能够没有办法去分析，只能够就是因为当面对交锋的时候，其实你要当下立即回应的，他到底应该怎样所以这个事情是本来是大卫的一个不得已要去被逼的迎战，可是当下他把这个矛盾也放了给他的军队。那我们且看接下来又怎样呢？从第六到第十八节第二段，就看到有神跟无神之战的那个差别，其实就在这个战役当中就写明出来。首先从第六到第八节这里看到，会看到很明显是神在出手你看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 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面打战，属于树林的比属于刀剑的更多。哇！从这个描述，你会看到这场战役一开战的时候，没有记载大卫的士兵当中有任何的损伤，但是却记录了，就是那日阵亡的，就是这些以色列啊败在大卫仆人的面前呢，那日阵亡的就20,000人。哇！所以你可以想象，20,000人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啊。你能够想象，20,000人，我们有过去万人合一送，在室内体育场 ，OK， 那个坐到满满，也只不过是10,000人，但是是两倍，20,000人，哇！单单走进去，或者单单走出来，你知道要走多久才走完？但是如果说这一些战役当中被杀，哇，那个是多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当中第八节那边所说的，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什么叫死于树林？就是说整个战车进到树林里面的时候，可能是跌进去啦，或者被树枝勾到啦，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就是兵荒马乱在里头啊，很多这些就所谓的死在树林。这里并不是说死在刀剑，是死在树林。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很明显你会看到是神出手啊，是神在出手。所以有神，依靠神，哪怕你是在管教落难的当中，可是当他们回转，当他们懂得依靠神的时候，其实就很不一样。昨天我们师母的家人，我们有一个的相聚哦，因为是其中一个外甥，就是已经在以色列工作的他回来啊，所以昨天的焦点是让这位从以色列回来的这位家人分享一下他过去一年多在以色列的一个经历。那但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这个家人过去就是属于已经在信仰上很久很多年都没有去教会哦，但是去了以色列，特别他强调去年跟我们一起在以色列的那个行程当中，他跟他的妈妈也参与了我们在以色列的行程。他虽然人在以色列哦，但是不见得有机会去看以色列的很多这些的地方，所以他就分享从南到北在那里走，也在这个行程当中很多感触很多体验，使到他整个信仰整个生命也都认真起来。所以当他一路分享在以色列信仰的经历，分享他当地的生活特别分享到因为之前家人很怕让他去以色列，是因为考虑到以色列好像很不安全，以色列常常会面对打仗，可是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哇，他就分享了在以色列其实很平安。他说就是因为那个炮弹都经历过很多次嘛，炮弹射进来但是那些炮弹面对以色列的拦截导弹真的是那些炮弹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其实他就开始看到说原来他们不是落荒逃难了去找那些所谓的防空壕，原来包括在特拉维夫的海滩，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哇，看到他们从海滩撤离了，做什么呢？他们拿着手机在拍，准备拍那个炮弹。所以你会知道那一种的所谓的把握跟安全的意思，是知道两个情形嘛，一个是知道神保护，一个是知道以色列的防导弹的这些的系统非常的强大。那我们在这个分享的当中有一位有一位姐夫是在家族当中唯一一个虽然有来过教会，但是唯一一个心里面应该还算是比较是不信主的那个的感觉。哎，没想到他对以色列的战事也蛮多了解的。哇，他我们一谈起以色列战事的时候，他很了解以色列战事的这些的奇迹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让我们看到神从现在到过去的历史到圣经里面的历史没有改变， 你会看见在以色列面对征战的时候，神常常是用超自然的方式让他们经历得胜，让他们显出是神的手在他们当中。然后我们再看第九到第十八节这一大段一下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就看到除了他们已经死了两万，然后跟着这里就形容亚沙龙的出现。第九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因为他的头发很长，所以这里说到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便离他而去。你可以想象那个驴这样子冲过去的时候，那个树枝把他的头发缠住，而且这么一缠的话，缠到可以让他整个人掉下来，因为驴子继续跑，可是他就掉在那个树枝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是什么，就是当亚沙龙作孽的时候，其实神都看在眼里，而且神已经广东话叫蒙眼睇，就是看不下去了，就是当下看不下去。而且他是做什么呢？你篡位已经是一个问题，你抢了大卫的妃嫔，这个已经是一个你不只叫做犯奸淫而已，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大逆不道完全不孝的一种的举动，再加上现在还是带兵要来杀大卫，杀人已经是一个问题，可是当敌人就两国交战的情况，那有另外一种的道德伦理。可是如今你率兵要杀的是你的同胞以色列，更加严重的是要杀的是你的父亲，所以他在整个不忠不仁不义不孝的所有的这些罪状当中，其实他都有。那所以他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神真的看不过眼了，你现在要冲过去，好，把你抓起来。你会想象感觉好像就这个样子，就是透过这个数字就把他抓起来，所以亚沙龙就掉在那个地方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 OK 好，在下面经文细节我想我就不说得太细大家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当下这个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嘛这里说所谓大卫的仆人看见，那这个看见呢就来告诉约押。那当约押听见的时候，对这个报信人就说，你既然去看见了，为什么没有把他打死落在地上你若打死他我奖赏你十色克的银子跟一条带子所以有奖赏啦。然后那个人就怎么说呢？那个人说就是你我就是得你一千色克的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塞以太说，你要谨慎不可伤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当下这个士兵所表达的是对的，他听到王有这样吩咐，所以意思说你不要给我十十个，你给我一千呢，我都不敢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的话，那恐怕你就要对付我了。所以这个仆人他所表达的是很真实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可是对约押来说，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十四节，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意思说不能耽误，因为虽然现在听到说他亚沙龙被勾住，可是他勾住的话那怎么样呢？就是他摇啊摇啊可能就掉下来了嘛，或者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掉下来的时候他最多拔刀把头发砍掉，就是他也可以下来所以当下约押发现到说事不宜迟，所以约押就拿着那个三杆的短枪趁亚沙龙还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然后约押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上人围着亚沙龙也将他杀了，然后约押就吹角拦住众人，他们就回去了不必再追赶以色列，王都死了不必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约亚沙龙丢在树林里的一个大坑上面堆着一堆大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 在王谷立了 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为亚沙龙柱，直到今日。 OK， 好，那这一段经文在描述亚沙龙怎么样子被树缠住，然后被约押给杀了，然后就丢弃在树林里面，然后也交代了亚沙龙没有儿子所以这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代。好，那首先我们要理解一样事情，我们理解一样事情，就是作恶难逃一死，这个是属灵的一个法则因为亚沙龙的背叛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也描述过，亚沙龙所犯的罪大大的得罪神，而且是不像大卫提醒了他就回转，可是不但他没有回转，而且是跟着更严重的而且还要犯更严重的，就是连神的受膏者大卫他都想要去杀他，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神真的也看不过眼。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王下了一道命令要恩待善待这个亚沙龙，那约押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不把大卫的话当一回事，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约押不但是没有听从没有服从他的权柄他的上位者，而且是逆着他的上位者所说的而做了这件事，所以这里所出现的这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换成是你是约押的这种身份，你会怎么做？那约押很深明白，如果放过亚沙龙意思说什么？我准备等他来杀我吗？准备等他来除灭我们众人吗？所以是非常矛盾的，所以他替大卫做了一个大卫都不敢做的决定，或者说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虽然他下了这道命令，但是大卫是处在一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一个状态，他会有一点慌，我不可杀这个要来杀我的人，我宁可被杀我都不可以杀他，可是对我的部下来说，部下杀但是你不可以杀他，这个说不过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只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当下有两道命令，一个是大卫王的命令，可是一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大卫这个约押如果他从属灵的角度他明白到亚沙龙的叛变，亚沙龙的悖逆，亚沙龙的违背神，他违背的所有的律法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都足以让神要了他的命。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这些所谓的以色列的这些士兵死在这个树林当中，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阵亡？因为这是神出手，所以当下他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其实他把亚沙龙给杀了。当他把亚沙龙给杀了之后，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是符合神其实不容许这样的人继续存留。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就像说我服从人跟服从神，如果当两者来到一个共同点而出现一个矛盾的时候，神有至高的一个的旨意所以当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约押做了这件事，当然他可以想象那接下来会有怎么样呢。好，我们继续看19到33节的最后这一段。那这里这场战争结束了，敌人这个的王已经死了，其他的可以跑的跑，逃的逃，回家的回家了。那当下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要报好消息还是报坏消息，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当下当时这个撒都的、就是祭司嘛的儿子、亚西马斯就说、让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 OK， 当下这个从属灵的这个祭司的、儿子就想要去报这个好消息、可是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真的是一个好像蛮懂大卫的心的。你看虽然说敌人死了、战争结束了，哇，要去报这个好消息，但是这个是好消息吗？对大卫来说这个是坏消息啊，所以他就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可是那就不报吗？可是改日可以，就是要过一个时间。所以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 你如果去报信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恶信，这不是一个好的信息。那可是约押就对古时人、那个、真正那个要去 报消息的，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那古时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那好，那 这一整段我们就看下来，很长的这段经文，就当他们跑去的时候、当然大卫是当时是在、另外一个所谓的、他们在那里守候的、一个城在那里等待嘛，所以当下当这个报信的来、当时、古代的一个情景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跑来、他们就知道、这是报信的。那所以当下就这个报信的一个两个来报信的时候， OK， 我们简单的来说，大卫关注的是什么？大卫关注的是我们死了多少兵啊、我们的将军怎么样啊，约押还好吗、那个、以太还好吗？好像不是这一些，他的心都一直关注挂念的就是亚撒龙。所以就来到、这个二十九节，王就问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这句话、我们看见对第一个报信的他会问、这句话。那这个祭司的儿子所表达的、就是 还没有很完整、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报仇了得胜了，那到底又是怎么样呢？所以当王再问三十二节，再问古时人少年亚撒龙平安不平安， OK， 古时人、这个时候回答是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都与那少年人一样。所以当下他这样的一形容一讲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卫已经知道就是说那个以色列的敌军死了很多，然后当他讲说这个他的回应、那少年人就是跟他的仇敌、一样的时候，大卫当下当然听明白了。可是当他听明白的时候，他的心，你看王的心就、伤动，上了城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啊，我儿啊。从大卫的这个心情你会看见有一点像当一个人忽然间听到一个恶讯的时候，哇，整个人好像有一点精神恍惚，不能够集中，在那里惦念着，我儿啊，我儿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的反应、你会看到大卫原来他爱儿子的心是那么的重那么的深，可是当过去发生事情的时候，大卫既不闻也不问，包括当亚撒龙被召回来，召回来了，你想念你的儿子，你爱你的儿子，可是回来之后大卫也不见他，也不跟他互动，只要知道、我儿子平安的、我儿子现在已经回到、回到、京城了、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 OK， 那就好了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矛盾，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关注的是孩子你还好吗？可是孩子有困难有需要有问题，有时候他却不懂要怎么做， 可是你说他不关心吗？他不是不关心，他是不懂得表达，不善于表达。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在六一的牧养里面很重要，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爱我们的配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懂怎么表达。所以你发现怎么表达真的要学，所以我们在六一都是要突破很多我们的舒适圈。就好像说过去我很怕参加夫妻营，因为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哇，等一下就要你表达你的感觉啊，表达你的想法，我说这不是我的习惯呢，大家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呢，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可是不行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表达出来，很多东西你以为好，可是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就像大卫，如果大卫在六一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你要来参加亲子课程，一定要来学会怎么跟孩子沟通，一定要学会面对问题要去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神，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有神的大卫其实他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到有神，可是有神也要知道要怎么做。虽然说刚刚我们几个做父亲的会表达那一种说什么，就是那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有大量，为父的心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没有沟通没有表达的时候，这是很多的问题。那所以有关大卫跟他的孩子的问题，那这个我想不用重复，过去我们有提过了的。一个很关键就是没有保持沟通，跟孩子的心中有矛盾了，可是没有沟通。当没有沟通的时候，平时没有沟通，有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更深入的去沟通，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有沟通的话，你会发现就要能够把那个所谓的价值观，大卫是一个有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在他的你说他的个性也好，他的惯性也好，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去突破的时候，这就让问题越来越大。好，所以今天有神，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的家是有神的人，我们的教会有神，所以有神我们一定要用有神的法则，就是有爱，有爱的话就是要有沟通，就是要有表达。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怎么样要做一个活在生命树底下，活在真理的当中，是要有真理的表达。我们面对的人生，无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在职场也好，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常会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要应对江湖的各种的需要，可是属灵的法则这是我们要不断去操练的。所以当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可是当来到江湖规矩跟属灵的法则的时候，我们要熟悉怎么样用属灵的法则，否则的话我们也只能够跟着世界的一个风波将来飘来飘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神的军队，在任何人生的战场上，我们都要靠神去得胜。好，今天这一章就分享到这里。